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6月6号星期四晚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主持人黄嘉妍，非常高兴呢，嘉妍可以继续在这跟大家一同来互动。今天晚上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是直播的，所以大家无论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欢迎你们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 1322-9966-32，一直呢到晚上八点前，我们都会在这收听大家的电话的。是的，嘉妍呢知道呢，现在呢很希望呢跟大家说的一个打气的话呢，就是如果你的家里面有一位呢要面对高考或是中考的这个家人啊，需要呢真的面对这个考试非常大的压力的话，在这呢我要为大家来加油打气啊，鼓励大家呢现在呢你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考试的季节，可能呢会非常的忧虑，或者呢你已经准备很久，心中很多的这个担忧，不知道啊，因为6月7号就是这个高考的这个日子嘛，所以大家都很紧张。不论是考生很紧张啊，其实考生的这个家人都很紧张啊，特别很多的这个父母。那面对这些情况呢，到底我们作为家人应该要怎么样去陪伴啊我们这个面对考试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可以好好面对呢？等一下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呢，嘉妍也想要在这里了讲一下这些陪伴年轻人面对生命中一些有压力的时间的时候呢，特别是考试啊，应该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去度过。其实大家的情绪稳定呢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人可以安定自己的心，我们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会有更大的力量的。特别呢是家人可以大家在这个时间呢自己妈妈或者爸爸都是可以好好的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帮助您的孩子去管理他们自己的情绪，那大家呢都可以平安的度过。当然我们也需要靠着神的帮助吧，就是要多祷告。所以我们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呢这部分。然后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小报告，就是呢本身精神健康热线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的，可是呢这一个月份会有一点改变。这一个月精神健康热线呢是会改成第三个礼拜二，就是6月18号。如果大家呢记不住的话，你只要记得6月18号这个日子啊，那你写下来，有需要的话呢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在6月18号呢拨打热线跟周师母和廖医生沟通，大家呢就可以呢在这个平台上分享一下您的问题，为你祷告。那现在我们在收听大家的来电的时间之前呢，今天嘉妍想要送上一首歌曲给大家，特别是为那些要面对考试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也记得上帝从来不会放弃你的，只要你自己呢也要努力加油，不要放弃。 觉得这首歌曲的歌词、还有它的音乐就非常优美啊。这首歌曲叫做《你未曾放弃过》。我们知道了，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他是一位呢，从来不会放弃他所爱的孩子的主。我们人生会遇上很多不一样的挑战。有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说，现在面对的考试是好像把我们呢人的价值都跟这个考试的结果连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价值绝对不是因为这些考试来定义的，绝对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来定义的。他的这个爱呢是无条件的，所以呢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就是主所爱的，我们呢是他的孩子。我们应该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呢， 我们在人生里面呢就可以安然的度过所有的挑战。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电话，我们在电话旁边呢有一位姊妹在等候，我们来跟她连线。喂，你好，谢姊妹。
喂，黄老师你好。
你好，谢姊妹，高兴跟你连线。
哦，你好。
嗯，你好啊。嗯，你好，你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想分享呢？
就是我感觉我现在那个情绪方面嘛，就是比较好像起起落落的感觉，就是我现在不是已经也我不是在那个厂里面上班嘛哈，然后今年就不是换了好几个嘛，
嗯，
那现在是第三个，然后现在的我也知道说要，就是说要想要说坚持做下去嘛，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会出来说，哎，又不想做了，我要不要又那个，反正就是这种想法。
你已经在这个厂里面上班第三份工作了是吧？你已经换了三份工作了。
对，就是今年，因为一开始那个厂的话，他是，呀，他又找了一个会计嘛，然后他就把我换下来了嘛，这样子嘛。
那现在姊妹，你的工作，您的部分是要负责什么呢？
主要就是算一下那个工资什么的，然后那个考勤啊那些，还有就是出库啊，反正是比较杂的吧。
嗯，
就是文职类的。
哦，就是文职对吧？
文职类的，
你之前做的工作的类型都是这一方面吗？
也不是，我就是从前几年，从2021年开始吧，开始做这行嘛。
2020年开始做文职。
二一年。
那你之前，做的工作类型呢？以前做的那个工作类型是什么呢？
之前是在超市里面，收钱嘛。
哦，所以那个工作的转变其实也挺大的。
是因为回来了之后，就是说在家里面，反正也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然后这样子吧。
嗯，你说因为是家里一些需要，你就转换工作了吗？
也一开始的话，就是在外面的话，就是离家里比较远嘛，
嗯，
因为没在家里面，然后后面回了家之后，也因为我老公的原因嘛，然后就回家里面了，回农村了嘛，
嗯，
回农村住了之后，然后我就说找一个晚上不用上班的嘛，
嗯。所以就改这一个在厂商当在厂里面做那个文职，那么你的工作时间是不是很稳定的？
工作时间还好吧，就是反正是一天8个小时嘛。
那你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星期六需要上班吗？
原来是不用的，现在他又刚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星期六星期天不用上班，那现在他又改了，他又说没人在那里，我也，然后他现在又跟我又改掉了嘛，又跟我说要加点工资给我，然后
所以就是一到六他要求
没有
对吗？
没有，现在就是一个月就2天假。
哦，
原来就是刚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
所以现在是已经加那个工时又再加多一点了对吗？
是工时也是加了。
那薪水有没有加给你？
加了一些。
嗯，可是你觉得你很累？
也不是，反正比之前的，可能是我个人的想法吧，可能反正的话嘞，比之前是要更累，比之前那一份是要更，可能也是刚来啊，我也搞不清楚。
那你现在想要打算怎么样啊？你心中的想法是什么？
我其实也不是，我也想做下去，就是
嗯。
说，我也总是会有那种想法出来，然后因为我的眼睛也是有一点，我的眼睛的话，一个更好，一个更差嘛，然后的话，这里也容易疲劳嘛，
嗯。
在这里的话，那这些可能都不是理由，那你到别的地方换一下，换一份工作的话也一样的是，也一样的是要。
我听起来姊妹你的语气跟声音挺累的。你现在做这个工作，你觉得自己现在的挣扎在哪里呀？
挣扎，我就是，哎呀，因为人家结束这个事，是青春饭的嘛？
不太清楚您的意思是。
就是做这一行的话，
嗯，
过了40岁的话就更。比较那个嘛，
比较什
比较
么呢？
难的，就是说现在基本上都是年轻一点嘛，现在的嘛，因为基本上就是年轻的嘛，有的到了40岁都不会要了嘛。
但是你现在就是没有，你的老板没有说不要你呀，他还要你加工时，他还要加薪水给你啊。
是啊。
对呀，但是你的挣扎跟担心是什么呢？你会害怕突然间会失业吗？
好像也里面也有一点点这种惧怕吧，
嗯，
就
但
也
是
主要
那个
是我
惧
自
怕
己的
是哪
原
里
因吧，
来的？这个惧怕是哪里来的呢？是你以前曾经试过突然间，老板就说：“哦，我不用你了，我们请了一个新的人来。”是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所以您就有阴影啊？
也不是今天第一份的话。
嗯，
他是招了一个会计，肯定是同样的工资，他就要他们，然后他叫我去做销售嘛，
嗯，嗯，嗯。
然后做销售更加做不来了，
嗯，
更加没做过这行的。
对。那现在你的工作不用做销售了吗？你已经转了吗？
不用啊。
对呀。那你的担忧是觉得说自己已经不会有这个市场的价值，你会害怕老板换人就不用你了，是不是啊？
也不是，就是说，也是这个老板的话，经常都在这里，几个老板，也
嗯
都不是一个老板，然后有的时候也要面对他们嘛。
嗯
然后我这个人也不太会跟人家，哎呀，比较不太会跟人家，跟别人一样去讨好那个老板。
你这份工作需要去应酬吗？
不用啊。
对呀，那不用应酬，但是你又害怕面对老板。
哎呀，也不完全是吧，反正就是说，感觉就是，哎呀，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我的是不是心情有点抑郁了，
对呀，
反正就是有这个不好的想法。
对呀，最近姊妹有没有教会生活？有没有到教会去？
上个礼拜就没有，
嗯，
上个礼拜没有。
为什么？因为累吗？
因为人不舒服啊，有的时候。
哦，对，因为呢，现在您的这个身心灵状态似乎就是有一点，我们说是，已经有一点是耗尽了一点，对不对？ 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说做什么事情都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呀、啊？有没有发觉自己呢？对你的情绪啊？
对，就是对，现在就是有点这种感觉。然后我的话就是，我之前也是，我就是比较喜欢也听那些，比如说空中辅导那些这个梁有电、谭有电的里面的那个节目，现在听的好像也听不出什么味道来，好像没有味道了。就是那种感觉。
除了听电台，您生活里面你发觉，比如说平常你会做的事情，会不会觉得突然间没有兴趣了？
好像没有那么没有那个动力，好像是感觉很累的。我就是现在都是好想睡觉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感觉很疲累那种。
对对对。那么姊妹，可能你现在可能您的这个情绪啊，就是有一点需要去观察多一点自己这个情绪呢，一定是有影响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有一点忧郁啊？除了工作以外，你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你家庭你跟家人的关系啊，各方面都会影响您现在你面对生活。
我跟我家几家人住在一起的，我跟他们的关系也不太好吧。
对呀、啊，因为我们说一个人现在情绪的方面的健康啊，其实是需要看整个人，您工作的这个满足感啊，还有是你自个儿跟家人的关系啊，朋友啊，有没有一些健康的朋友生活、教会生活、个人的这个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习惯，比如去做运动，让自己的整个身心灵都是有规律的。其实是有很多东西会影响一个人会不会真的是有忧郁的这个方向倾向。因为呢，我们不知道姊妹呢，你有可能如果你怀疑自己是有忧郁症，可能是轻微开始，因为我们要多了解，我不知道要不要去可能你可以在6月18号你再打一个电话过来跟廖医生讲一下您的情形，让他也可以给你一些建议，要不要去看医生，就跟医生讲一下现在你的情况。可能呢你需要休息也说不定，就是你必须要去有空间，有需要的话可能要有一些简单的药物帮助自己去让你可以再重新有一些动力啊、精神啊，去面对您现在的生活。不过我们不是医生，所以现在你跟我谈的话呢，我就给你这些建议。姊妹可以打我们的精神健康，是6月18号，你可以记下来，那你就可以再拨打电话让医生跟你谈一下。你自己以前有没有去看过精神科的医生呢？
没有
的，
就是这个抑郁的话，也就是哎呀，现在这难度，现在人家听说这个都说去看精神，这个都很忌讳的。
哦，其实啊，姊妹啊，我告诉你哈，因为呢，现在呢，这个忧郁，其实普遍很多的城市人都会有的，你就把它看作好像是一般的。感冒我们都需要去看医生。对对对，这个并不是对。那个并不是一些很说哎呀，好像如果去看医生是不是很严重，或者说别人怎么看这些。我们首先呢，因为你现在真的需要帮助，你自己知道的，对吗？你自己知道你很多的无力感，所以就好像我们患病了，感冒了，要去看医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来的，所以反而你需要去把那些想法放下来。你想要痊愈吗，姊妹？ 你想要改变吗？
当然了，
对呀、
啊。我有的时候肯定，有的时候我之前也有那个，我知道我之前也是有过这个抑郁的。
对呀、啊，所以你就更加、你更加需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有什么可以帮助自己了。你知道这个其实忧郁呢，是可以跟是可以医治的，这个是可以医治的。当然，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反反复复。
之前我也是面试换了环境，慢慢的，我也没有去看医生。
对，你换环境呢，当然可以对自己有好处。可是，如果您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根源所在，其实换的环境只是缓和一下，但是它没有帮助你从那个根本改变。而且呢，看医生有一些时候药物是可以帮助你，起码呢你吃了一点点的药物可以帮助你提醒你的精神。那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点不会那么容易就是走神呐、啊。你明白吗？因为有一些人他情绪会影响他工作啊生活呀，走神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的那个效率嘛。就会影响到那个生活了。那姊妹你自己就要考量这一方面。
哦，那我多运动一下行不行呢？
当然运动也是会有好处的。因为运动是可以帮助你那个大脑会就是有这个安多芬帮助你可以调试你的整个人。那个物质呢是可以帮助你可以感觉快乐。不过这个是有规律的。就是说不断运动的人他也有可能会有忧郁的，所以你一定要从看医生的那里你可以找到原因有两方面的。第一，精神科医生其实是帮助你调理身体，但是比如说姊妹背后如果你自己发觉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因素会影响你的情绪，那么我们就是会建议可以去看辅导。辅导是帮助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那个辅导老师，辅导员，
这里没有，
对，
没有辅导的。
那你可以有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继续打电话来。我们要了解更多姊妹，你刚刚跟我谈到的说，你觉得很害怕，为什么？背后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对吗？
可能也不是说。也不是说那么的害怕吧，反正可能是多少有一点吧。
对对对，那个呢是非常需要，你需要好像拨开自己，就是要一层一层拨开来看呢，你才知道问题所在。这个呢就是要漫长一点的，那个是心理部分啊，但是精神的部分就可能医生可以断症。起码知道姊妹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给你一些药物帮助。那你就可以稳定一点，所以整个人都需要调整的。如果你问我们的话，更加建议呢，姊妹，你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必须要把这个问题先祷告，求主帮助带领你，要找到为什么自己的情绪会那么低落。是的。
还有一点就是跟我家的情况也有关系吧，因为我的丈夫现在都是几年都没有上班，天天就在家里面。
对呀、啊，所以我就问你，是否你的家其实就是有很多问题，所以才会影响您个人的情绪也有问题。这样子，姊妹先给你这个方向，我们跟你再联系，你可以记下来，6月18号你再打过来，跟廖医生谈一谈精神方面的这个需要，然后呢，我们再跟你跟进一下你的家的状况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谈到这里了。谢谢你啊，谢姊妹，我们会继续的纪念你的。
当孩子提出自己的需要，比如是吃糖果、看电视、玩手机，很多父母都不忍心拒绝，很轻易的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的，孩子养成了想有就立刻有的心态。不懂得忍耐，一旦欲望不被满足，性情就焦急暴躁起来。
从小跟孩子立定界限，帮助孩子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
愿主锻炼我们的耐心，帮助孩子培养品格。
空中辅导为您加油打气。
空中辅导为大家加油打气，无论大家呢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需要的话呢，都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刚刚我们希望呢那位的姊妹呢可以留意啊，如果大家也好像呢刚刚那位姊妹有精神上呢一些的疑问，可以留意6月18号拨打精神健康热线，也是同样的号码13229966322，跟我们团队来分享，廖医生也可以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好，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继续有另外的一位姊妹。喂，你好，胡姊妹。
哎，你好。
你好，胡姊妹，我是黄嘉妍老师。
哎，黄老师你好。
你好啊，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是的。
嗯，太好了，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嗯，听过。
啊，是，那你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事情呢？
是这样的，我有两个比较疑问的地方。
嗯，
因为我也是，家里面姥姥还有妈妈他们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是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我在小的时候也跟着妈妈去教会嘛，也是感谢主。这个就是让我很相信主，然后我结完婚之后我的这个爱人也是非常相信的，然后也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现在呢就是说结完婚之后嘛，我也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然后孩子有大的8岁小的6岁了，然后这一块儿就是说前几年嘛也是丈夫就是赔了一点钱嘛，信用卡也欠了账，然后也还的差不多了，还有大概10好几万没有还完，然后的话现在就是说我也感觉到家里面也有压力嘛，然后我就出来工作了，现在我一个人然后来到了外地工作，就是离家稍微远嘛，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我一个人在这边工作的话就觉得对孩子也照顾不到，然后也没有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我觉得第一个是有时候觉得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是一份销售的工作，有时候也想念孩子，有时候也觉得想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也不想分开。我现在的就是说这个疑问就是说我来到这外地也有2-3个月了，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真的照顾不到也是不好的，我要不要回到家里面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是吧？
对，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跟我的爱人这几年一直可以说是不怎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挺严重的，我不想跟自己的爱人分开，现在我想跟他在一起，就是说哪怕就是说晚上嘛，白天不在一起，晚上至少回到家之后，回到不管是住的房子还是不管是租的房子还是怎么样，至少是可以晚上在一起说说话，或者说把就是说家里面的事情啊工作的事情可以一起说一说，至少是要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两个人可能心更在一起会好一点，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明白，姊妹，今天的晚上呢，你打电话来，我相信呢，您心中其实也知道，我们很建议姊妹呢，就是，作为一个母亲，我们知道孩子的成长一定要有父母亲在身边的，所以第一个问题，你问我要不要回去你的孩子身边，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要回到你孩子的身边，这个呢是对孩子的成长一定是有好处的啊，因为你的孩子才8岁跟6岁啊，他们都是很需要妈妈的年龄，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很需要妈妈吗？你知道的，对吧？
因为是这样的，我就是我在家的时候，我其实也很希望我在家的时候我可以陪伴着孩子，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孩子一起读读圣经呀，然后可以说说神的话呀，我还可以带领着孩子一起去祷告。
对，
但是我不在家的时候，然后我的婆婆她是不信主的，她是没有这个信仰的，然后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很大的一个缺失。虽然说我可能不能每天带领孩子去祷告，不能说每天带他去读经，可能没有做的那么好，但是至少还是有的。
是，你说的这个是灵性上的培育，这个当然就一定好像呢，圣经当中提摩太为什么他会相信主耶稣，就是因为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婆婆，他们就是很虔诚的信徒，然后就带领提摩太从小就认识信仰，所以呢他就可以当他从小有这个基础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保罗就一直带领他去就是训练他做一个领袖嘛，这个如果你看圣经你知道。那所以啊，孩子的灵性培育部分一定是由父母来担任的。所以你说的很对啊，除了灵性上需要你之外，其实8岁跟6岁的孩子啊，他们的安全感呢，我们说是从那个0到3岁，就是要多抱抱孩子，要给他一个非常，他们很需要有安全感的那种的爱护。然后呢，8岁的孩子其实需要呢，就是一个我们说是陪伴嘛，需要去给他一些规则，因为如果他那个小学的部分他学不会那些界限和规则，到他青少年期的时候，你就很难去管教他，所以8岁孩子他很需要有这些定力规则在他身边，有爱有规则。6岁呢，他是刚刚从一个幼儿转变成为一个儿童，所以他的需要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必须要有妈妈在身边，他会除了身体有人照顾，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头脑。训练他们一些的智力方面啊，我们说是比如他的功课要有人带呀，那个其实也需要妈妈爸爸在身边去引导的。所以我是强烈的建议姊妹，你可以回到你的家庭里面，你可以去尝试找一份你家附近的工作，就是一定以孩子为你的这个主要的现在，因为他们需要你们。虽然有可能是因为你现在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工资很吸引你，所以你要去离开家到外面打工。
是的，就是因为我在老家的时候，因为我在家里面是一个小县城，然后工资其实不是很高的。然后我来到就是这个外地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工资要稍微高一点，并且的话我觉得我从结完婚之后很少离开自己的家，然后我就是那种想要展现自己，想要锻炼自己，然后就是觉得我要出来闯荡一番，就是有那种渴望和野心吧。但是我发现其实外面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挣钱那么好挣的，其实
对呀，
压力还是蛮大的。
对呀，
压力蛮大的同时，我就觉得这一份工作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压力，然后我没有家人的陪伴，没有就是说我其实我整个人的话在外面是有一点孤单的，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家人的鼓励，
对，
然后我遇到挫折什么的，没有家人的陪伴的话，我是很没有力量感的。
对呀，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在想，我这个工作如果说就是这样下去的话，也没有家人的陪伴，我一个人在这边工作， 那肯定是要有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对吧？那我能够走得长远吗？那我能够坚持多久呢？我在想考虑这个问题。
对，的确是的，姊妹呀，我可以告诉你呀，这个呢，你说你想要闯荡的话呢，那其实这个心没有错，但是呢，这个就是要看，因为你已经成家了。你呢是一个有孩子的妈妈，如果这个闯荡的心呢，在你还没有结婚之前，你是可以的，啊，如果你还是一个就是没有家庭负担的话，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不是说做妈妈不能闯荡，但是呢，现在您的孩子还小，所以呢，现在反而呢，我们要先把这个孩子的这个部分呢，要把它放重一点啊。因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孩子以后的发展就看你现在把握住他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他身边陪伴。如果你以后想要闯荡呢，你最好就现在先要训练好你的孩子独立，还有要有足够的安全感，还有呢要去训练他们做一个品格好的孩子。那么呢，他长大以后，他长大，慢慢长大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慢慢呢有更多你自己的空间，你就可以在他们再长大一点的时候，你再来继续的去试试看，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您的时间可能会推迟一点，但是不是不可能。可是但是如果你用孩子的成长这个黄金时间来换，这个是换不了的啊。你可以放在天平里面评的话啊，这个呢孩子成长这个黄金时间你失去了，你就回不了回头了。有很多家长就说，为什么孩子哎呀现在这么难教育啊，或者他青春期的时候啊就是很就是带来很多的伤害啊，大家就是因为他们从小那个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就去打工了，结果照顾的责任就交给自己的家人，那个孩子跟他没有关系了啊，这个爱不能做的一个好的一个基础。结果呢他再一次回去的时候，那个孩子不认他了，因为那个孩子小时候妈妈不要我，他们以为妈妈都把工作放第一，他都不关心我。孩子成长的那个时间呢一去不回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弟兄姊妹，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必须要在孩子的身边陪伴他们。工作你可以再找的，您说要帮你的先生去还债，其实也感谢主，现在也还的七七八八了，就是已经大部分都还完，只是说你跟你的丈夫再调整一下你们的家里面的那个大家的责任，其实你们是一定可以把这个债务可以去填平的，但是千万就不要分开，因为家庭很那个体系其实是很重要，你跟丈夫更加不应该分开的，因为呢夫妻一分开其实有很多破口，你知道你自己在外你自己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挫折你要面对，你会孤单，你身边没有你的先生不在身边，如果他身边也没有你了，有时候说不定他心中孤单，会不会你们婚姻也有问题呢？也有可能的，对不对？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对我们，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姊妹，家庭系统是最重要的，只要你家庭稳固，其实你们遇到什么风浪都可以解决，对吗？
是的，姊妹。
对呀、啊。
是的，老师。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也知道，是这个孩子的这个需要陪伴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时间是错过了就没有了。
对呀、
啊。但是，那这个孩子就像孩子长到多大年龄？我能就是说，可以说，就是说，
去工作，对吗？
对，去工作了。
那我可以说
远一点的地方工作
啊、这样子。其实呢，这个呢是要视乎你的家庭状况。因为这个我们不能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这个只有你跟你先生大家彼此沟通商量。我们一般当然你需要在孩子比如他已经可以独立了，有一些孩子可以比较独立的孩子，他会因为他小的时候啊就是训练的比较好啊，可能到他初中的时间他就已经可以照顾自己很多了，那爸爸妈妈就不需要那么担心他，那就可以大家共同就是商量以后孩子也觉得赞成那妈妈就可以多一点时间出外打工咯。那但是就不可以说因为你单方面觉得我想要怎么做，然后就要你的家人来承担没有你之后所发生的种种困难，这个就不公平。所以你一定要跟你的先生还有您的孩子自己衡量商量，我的家庭应该到什么时候我就可以出去，最好的时间当然就是孩子比如是有一些家庭他可能是孩子到上大学了他才会觉得放心，有一些呢他就说其实高中就行了，他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啦，所以要看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的，也要看你的先生他会不会支持你的决定，因为毕竟这个是关于你跟他之间要分开一段短时间嘛。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呢，你们最好是共同进退，就是千万不要一个出去打工很久才回家一次，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子的。
是的，
对，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是我觉得，因为我的婆婆她还身体还好一点，
嗯，
我就想着，趁她身体好一点可以带孩子，我就出来嘛。但是我也觉得，我是觉得孩子这个时间段，真的错过就你再想弥补的话就弥补不过来
了。所以呢，这个你自己真的今天晚上祷告，好好祷告，求圣灵给你智慧。其实这个答案非常的明显了，什么是更重要的？那姊妹，因为时间关系，我还有电话在后面，我就跟你谈到这儿。可是我希望今天我跟你谈的这个，你可以真的考虑，这个非常非常需要你的家，好不好？
还有，我再问一个，就是。我在家的时候，就是我在家的时候陪着孩子的时候，我的丈夫他也不能经常在家，但是他可以定时的回去，回到家里面。
对。
然后呢，我现在出来了之后，然后等于说我们家里面一个家四个人，然后有三个地方分开的。然后我如果说回到家之后还是不能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那这个要就是说还是需要。就是说夫妻之间去做好商量，
对，当然是，当然是啦。我们一直鼓励，真的非必要真的不要分开，这个一定要看你家庭系统的稳固度。有些人他们可以分开，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家庭基础爱已经打得非常的稳固，他们才大家共同协议，但是他们还是会走在一起。比如有些爸爸他要出外打工，他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可是每一次回来他都一定会做爸爸的这个责任的，就陪孩子玩呀，跟你一起好好的沟通商量啊。有一些家庭他们每一天都会通电话的，所以这个你就要跟你的家人好好商量了，明白吗？好啊，不客气，我们继续的跟进你的情况哈。谢谢胡姊妹的电话，我们继续来听朱姊妹的电话。喂，你好，朱姊妹。
哎，你好，是师母吗？
我是黄家妍老师，你好。
哦，黄家妍老师，你好，
对对对，
黄家妍老师，
是是啊，姊妹，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可以把握时间讲一下吧。
我的问题就是。丈夫出轨以后，然后就是现在想修复和丈夫之间的关系。
你想要跟他修复关系？
对，他刚开始我发泄的时候，他也愿意说他愿意回归家庭，他们只是玩玩而已。他因为他是出去打工，然后 和外边的一个女的认识了，
嗯，
然后就是有了一次，
嗯，
有了一次婚外情，
嗯，
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就说，我发现以后他说他愿意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是家里有点事，然后我就回娘家了，回娘家以后吧，我就没有控制好我的情绪，然后就给他闹了一点，闹了一点以后我听有人说就在这个期间那个女的来找过他，
嗯，
然后我回来以后就是，然后就是我回来以后就是从娘家回来的时候就是，嗯，我又做了一点过分点的事儿，然后就是用我丈夫的那个手那个快手号去曝光，去在那个女的那个快手他发的那个作品上面，我去曝光那个女和我丈夫之间的那个出轨记录了，然后就连发，然后就说那边要告我丈夫之类的，然后我就知道我就特别，然后我们就那天呢，他家人就是都在责怪我，然后我就跟他们承认错误了，然后就是这个事和我令我和我丈夫有了隔阂，然后就是然后又后来我又在那个我又跟我丈夫的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我又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又听别人说那个女的来找过我丈夫，然后我发现我家里有一个玩具，我儿子有个玩具是特别贵重的，然后我就问我丈夫我说你是怎么买的，然后他就吞吞吐吐的说不清是从哪个渠道买的，然后我就怀疑那个玩具就是那个女的给我儿子买的，然后现在就是，然后我丈夫就特别生气，然后特别生气，他说你又套我话，然后之类的，我们就有了隔阂，然后我就好言相劝的吧，然后又哭又求他的，然后这两就是今天才好好的跟我说话，然后我就是现在很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的和我丈夫修复关系。
姊妹，我想问一下呢，您的先生他信主吗？
他不信。
他不信的，
对。
那您跟他现在你发现他有婚外情，这个关系维持了多久，你知道吗？
没有维持多久，就是在那个五一的时候，
嗯，
就是在4月20多号的时候，应该是他们才刚开始，然后就是，他和那个女的，然后就在五一不是放假嘛，不是放假，然后他应该回来，然后就是在他们俩分开的最后一晚上，他们就发生了关系，发生关系以后回来就断不开嘛，然后就是继续在联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点不对劲儿。然后我就一查，然后就查出来，就那时候到开始到现在，
所以才刚刚开始而已。而且您的先生他也承认了，对吧？他也是就很坦白跟你说，只是现在因为姊妹你情绪影响，就做了一些让他很生气的事吧。就刚刚你说，就发了一些很多的讯息到对方的手机。然后对方就觉得要告你的丈夫，所以呀，反而现在呀，姊妹呀，我是先鼓励你呢，就不要再做这些无谓的事了。就是呢，因为你一心要去跟丈夫维持这个婚姻关系的话，首先你必须要跟他要好好坐下来，再一次的谈，就是说你。我知道你心中可能已经被伤害，所以很难再相信您的丈夫。可是如果没有信任在当中，其实是要在他处一步的话呢，那个是有点困难。
那个不怎么。
所以现在反而姊妹，你不要再偷看你的先生手机。还有呢，就是你
偷看了，然后他现在把那个手机密码。已经改了，就是
对呀、
啊，
因为你之前
就是表面上明明都是不给我看了，
对
呀、
啊，因为你之前已经做了这一个也不是太好的一步了，所以反而他现在又防着你，
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先不要再做另外一些事情，让你的先生觉得很大压力。其实他做错了，是他自己已经觉得很内疚，他也知道说自己做错了。可是如果你还是咬着他不放，他只会越来越觉得很烦恼，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强迫我，然后呢，只会越推越远。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您要跟先生要重建，你们都共同协议，就是说我们要重建这个关系， 那么你们必须要我希望呢姊妹如果可以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教会去，你有教会生活吗？
我经常就是这一次他本来要喊我一起去打工的，我就是这次就是想在家里面上个班，看看孩子，然后还可以参加唱诗班，然后我就拒绝了他，然后他自己去，然后就发生了，后来就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我有教会生活。
你有教会生活，那么你有没有跟比如一些你信任的这个牧者呀，他们也可以去分享一下现在婚姻状况？因为呢其实婚姻必须要有这个婚姻辅导，去帮助你们迷清当中你们这些为什么先生他会有婚外情，是不是你们的婚姻本身就有一些的破口啊，一些有一些机会让你的先生想要就是抵不过这个引诱。因为呢如果你们的婚姻是健康，还有是基础是稳固，那么就不会那么容易有这样的一些机会了。所以这个呢反而就是
就我都知道，而且我现在也意识到，就是当初就是我跟他吵架了，然后我就是反正就是我做了不对，我做了不对，现在我都知道了。现在主要是老师，我现在主要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面现在有10万块钱的那个贷款，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要一心归回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然后努力，然后现在就是我跟我婆婆好好的在干地里农活，然后过两天我就准备着跟他一起出去，然后挣钱，然后把这个外债给堵住。就是我的内心里有一种挣扎，就是说我怕我到时候我付出了一切，然后没有收获，然后我现在就是
姊妹啊，你里面很多，你里面很乱，真的。这样吧，因为呢我们节目时间今天有限啊，我们可以继续跟你继续联系吗？等一下我们后台同工再跟你约，我们会继续跟进你的情况，我们再跟你讨论一下这个婚姻上的一些方向，慢慢的迷清，好吧，好吗？
好，
谢谢你的电话哈。好，今天呢我们就收听了三位的听众的来电，希望今天晚上呢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你们也听到他们的需要，请大家为他们也祷告。我知道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想我们为他们高考的这个家人祷告，那今天晚上大家就一同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吧。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